各位好，今天9月1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好多朋友留言呢，让我聊聊预制菜这个事情，还有包括老罗跟西北莜面村的老板贾国龙的这个事儿。这个怎么说呢？我原来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没关注过这件事儿。实际上我是知道一点，但是呢，没有太多啊，没有太多。跟我太太，因为她是做 PE 这一行的，所以呢，她比较熟。我们聊了一下之后呢，把后边这个故事跟大家捋一下。这是我们一家之言啊，不能够说一定是准确的，但是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东西是真的。这个是我敢保证的。这个故事呢，从哪开始聊呢？大概要从15年左右开始聊。为什么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有一些做投资的人希望呢能够把连锁餐饮企业给弄上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连锁的餐饮企业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因为他们呢就是每天，因为餐饮这一行啊很有意思，你做不好呢就是碎钞机，做得好呢就是印钞机，每天大量的现金流在里边流动。而且呢，连锁餐饮这一行啊，餐饮你别看这个营业额很高，但是它利润呢其实不算高。那你想挣大钱，就一定要这东西能上市。你比如说最简单了，我做餐饮，我卖一个包子，比如说我挣20块钱，就是那个日元啊，咱别跟那个贾国龙那馒头比，这咱比不了。那我挣20日元，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你就赚一块一块的赚。那如果你要是真说上市了，你比如说它的多少倍的 PE，那你这个就不好讲了，对吧？那你就发了。所以呢，当时呢，有一些这个做风投的这个公司以及人，他呢看好这个赛道，就开始呢培养这个，或者是进入他，给他让他们去整个整理他整个的公司的流程啊，或者怎么样，就开始让他们准备上市。那这个呢，后来呢就开始有几年，就比如从17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些公司呢就上市就成功了，但是不算特非常多啊，那几年还是刚刚开始这个时期。那这比如说这个像爵味，广州酒家这就算了，他自己是知道的。然后呢，海底捞是18年，2000年的时候呢就稍微有点多，就是九毛九啊、同庆楼啊，包括芭比食品这些公司。那2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大量的开始上了。你看，这就已经过了大概有个6、7年的时间，因为那个2014年到2015年左右，那个风险投资的这个公司来进入，对吧？就是投资公司来进入嘛。那大概得有个10家左右吧。哎，一共加起来得有四，哎，一年上了五家企业。你虽然看着少，但是这个一个赛道啊，你就是一个品类当中，你上了5家公司，其实呢还是不少的。比如说，你当年蜜雪冰城在2021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了 IPO 的辅导了。那2022年到2023年左右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一个寒冬。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餐饮的这个行业呀，它就不景气。然后呢，很多的人的这个 IPO 呢就撤回了。但是今年2025年的时候，为了这个整体的这个资金的回报率，因为我们做投资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想获取回报的话，一定不是说你每年跟人家跟企业分成，我占你15%的股份，你分成你得分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把我这成本收回来啊，对吧？那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它都是等着，要不然被收购，要不然上市。那25年呢，大概呢有10家的餐饮企业就已经开始了这个 IPO 的进程，这上半年就开始有10家，那下半年可能应该还有几家要递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出来，经过这10年，差不多小10年的10年11年的时间吧，那这个行业呢就开始了已经大规模的准备到，甭管是在香港还是在那个美国，甚至于在国内，他开始做这种 IPO 的工作，就是你上市这工作，资本呢要获利。但是呢，这除了这个时候开始啊，大概在那个2018、2019年的时候，有大量的人干嘛呢？就开始投资这个预制菜。就原来也有，原来也建了很多，但是呢没有特别成规模。但是这个从我记忆当中啊，可能记忆有点问题，不敢保证。我记忆当中18年开始就开始有大量的资金在投预制菜。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简单，餐饮企业本身 它就连锁餐饮呢，它必须得有这个预制菜这个行业。为什么呢？是因为保证菜品的一致性。就是我们知，您会做菜，您就知道了。哪怕是你所有的人，你全都在这搁，就是你都培训完了，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不是开玩笑，你会做菜都知道。别说做菜，别说去那个人不一样了，你给厨师换一个灶，这灶不一样，都你都炒出来菜的味儿都不一样。我在我们家自己这个灶上，我会炒菜。你让我换到我们包子铺那块那个灶，我就可能不会。然后就炒出来的菜就不是一个味儿，但当然还可以了，能吃啊。所以我们当年这个雇厨师的时候会有一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菜在我这个灶上你能炒出你的这水平的六成，我就觉得你这人就能过关了。这就是厨师的作用。那一旦是这样的情况下，厨师就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所有的生产型的企业，你能够做上规模，如果你的产品不可控，是最麻烦的，对吧？那你怎么办？你就要让它可控。可控怎么可控？工业化生产。就那餐饮是非常难以工业化生产的。这个中餐啊，跟西餐还不太一样。西餐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快餐，它作为这个比如说预制的一些东西，而且它很多都是半预，可以说是半预制的嘛。然后呢，它把这个东西给你运到那儿，你再解冻，通过完整的这个流程，因为它样数少嘛。那中餐不太一样，中餐你而且是随时要换菜单的，就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你是每一季都要换菜单。你比如说你说这种像这种小的这种餐饮也就罢了，你稍微的能够说成规模的，这成为大店，连大店连锁，你比如说像西贝，或者是说你像这个大董，对吧？大董烤鸭，这是我一直喜欢的。那甚至于像新荣记那样的企业，一旦是大店的连锁，那他的培养的人是不够的，那他就必须得用这种预制的东西来给你往前推着往前走。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人，包括这些大的这个连锁餐饮的老板，就开始投这个预制菜，就开始投这预制菜的工厂，他自己也要用，然后还要卖给别人。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在几年当中啊，就遍地开花，就全都是这玩意儿了。那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实际上而言，当时投这个预制菜，还有这个餐饮企业，这个呢是一个投资界一个风潮。是安全，为什么安全？是因为咱们圣上那个铁拳呢，就不定打谁脑袋上，大家心里都特别害怕。很多的时候呢，这些人这个钱说，你说我去投一矿山，或者我投一高科技企业，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他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拳头咣叽砸这行业上。俞敏洪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吗？教培行业那么当时那么火，直接一拳打下去，整个行业就没了。当然现在又开始起来了，觉得不对又开始起来了，那是另一回事。他这一翻大饼的话，就无数的钱就折戟沉沙了，那谁能扛得住这个呢？对吧？虽然我们说做风投这一行，那你赔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吧？你做十个项目能有一个能成的，你都叫牛逼。但是呢，这个呢，你不能说一个都成不了啊。这您投二十个这个风险行业比较高的，对，只有风险大才那什么呢？所以呢，当时就觉得说，这个投资行业是打算干嘛呢？就是看哪个最能够说安全。结果当时有两个赛道是最安全的感觉，就一个呢是这种那个低价连锁这种店。但当然这西贝这是一个早就开始拿到这个投资，这是另外一说啊，这到时候我再说西贝这事儿。那就是粥粉面饭，各位你们可以观察一下中国这个市场，是不是这些年连锁起来的粥粉面饭这些快餐型的中式快餐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对吧？这不是瞎说，因为这个大量的资金涌入到这儿，说但老百姓总要吃饭呢。那你吃饭的话，你哼不能说砸我这饭碗吧？你砸我这个饭碗，你等于是砸老百姓的饭碗，这不行。那粥粉面饭呢，本身复制率又高，那它本身这个自己的这个预制什么的，包括这些标准化又容易，品类比较少吗 ？OK， 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预制菜这一块，就是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动作，那开始夸叽就开始都开始做了。这个呢是本身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在整体的这个关于资本这块的环境。第二环境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哪儿？就是大家都觉得中国，尤其是在2014-2015年的时候，大家心里啊是有那么股子劲儿的。什么劲儿？就是觉得说中国还有一步运气，我这经济是可以发展的。那经济发展会什么样？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吃饭这一块要简化，要简化这个流程，大家吃的都差不多，全是这个德行。这个呢，不光是中国这样，原来啊，英国也这样。在英国开始的时候，英国我们都说这英国这炸鱼薯条、仰望星空派，对吧？为什么说英国是一美食荒漠？但是实际上英国不是啊，英国高端餐饮其实做得相当好。那而且呢，英国出了 N 多的米其林三星的大厨，但是为什么他下边这些吃的都差呢？原来英国也不这样，但是因为他最早工业革命，整个的工业革命之后就颠覆了整体的这个餐饮系统。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快速的有足够高的热量支撑的这个餐饮，然后呢让你们赶紧填饱肚子接着回去干活去，这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法。所以呢先后来中国这一块到在2014-2015年的时候都觉得说还行，那如果我们还有一波大运的话，国运还有的话，那整体上还是需要996007，它需要什么？需要这种快餐标准化的餐饮给你填饱你的肚子，你用这方面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什么人有这闲心吃饭呢？是像我这样的闲人，我们这些人是可以这么着干的。真正说你打工的那个能吃饱一口就算就完了，这个东西呢味道还能吃，对吧？虽然统一，但是它还能吃，卫生条件呢还凑合，比那个路口小脏摊呢多少好那么一点，得这事儿就算是完事儿。所以大家呢都觉得说那咱们就干这活吧，就没想到后来这个歪打正着，然后呢这个咱们圣上这铁拳一砸，发现居然这块是一避风港，那我们这资金就往里搁吧。所以呢就现在开始全都是预制菜了。另外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各位很简单，就是整个的快餐，就是这个外卖平台的兴起。外卖平台兴起，饿了么和这个美团是2009年开始建的，对吧？那它本身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环境，然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是地推，然后把这些餐饮企业给弄进来，然后再到各个让大家能够接受这个外卖这件事儿，又便宜又那什么。那现到今天为止还在互相打，那他为怎么办？他整个平台都起来了，大家接受这之后呢，那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价格。说白了，拼的就是价格。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其实吃这个东西，我还是愿意多吃点好的。别扯了，真的，您是您，有很多人他并不是这样的。那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当年这个在比如说我在东二环东三环那会儿办公室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吃的跟您现在吃那快餐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也不叫快餐，我们都下边去，你原来那个最早我在东方广场那下边有一个叫大时代那地方吃，至少你也吃个什么鳗鱼炒饭啊啥的，这些东西那个呢都是比较容易现做的。然后呢，那它这个东西，哎，就直接的，现在都变成了不现做了，就是成本你就承受不了了。我们那会儿其实没那么忙，现在是特别的忙，所以呢，它的成本要直接给你拉低，拉低之后，对吧？那你什么才能够把成本降低？有几个地方可以降成本的，一个就是厨师，厨师其人力成本是最高的成本，而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你就像比如说，就哪怕就我开个包子铺，我现在我都想关了，为什么？人找不着人呐，是光机给你走一个人你都不行，但是你多一个人，你的成本就多一大块，是不是？你还能就是，当然你说也能挣点钱，多俩人可能都能挣钱，但是你说你愿意干这事吗？你肯定不愿意干呀，这还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包子铺呢。您说您要是一炒菜的店，那厨师光机一走，中间就马上就空，你中间马上就空了。而且我跟各位讲啊，是这样的，就是厨师这一行啊是有师徒传承的，一来就是一拨人。他比如说吧，你说你想开一餐厅，你老板如果你不是餐饮行业内自己就有一套班底的人， 那你比如说我教了多少徒弟，大董就是他教了多少个徒弟，那你这些徒弟就到我各个分店去，你就干，你就开始干，你再见徒子徒孙无愧穷也，你就可以直接这么干了，对吧？这是一个班底。如果你不是这样出身，你自己想弄一餐饮的行业和餐饮这一块，夸基你只能找这个中间人给你带来一个团队，什么这一套团队谁都有，所有人所有配的都有，甭管是切墩的还是这个摘菜的还是这个这掌勺的还有做凉菜的，这是一套班子你给你做。但是如果一旦出问题，夸基人走也是一套班子，您理解这事儿吧？那多可怕的事情，当时你就关门，你不能让前台，你不能让前台去炒菜吧。所以呢就是这是一块非常大的，一个是风险你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你付出的人力的成本，对不对？那你预制菜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你只那个东西虽然没有任何特色，虽然成分可疑，对吧？虽然科技与狠活，但是它稳呐、啊，它不用厨师啊。你找随便街头找谁过来，他也会是你教他五分钟用会不会用微波炉？你会不会微波炉？不会，开水你总会烧吧？对不对？剪刀会使吧 ？OK， 好，那就齐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每他这平台起来之后，就把这个预制菜就给托起来托火了。大家都在这儿用预制菜的这东西打成本的价格战。中国人最善于干这个，就现在这个，包括美团，包括京东，包括这个阿里这一块，咣叽咣叽互相打，这个不就是打成本的吗？谁能扛得住，谁就能活下去啊？所以您就知道为什么这预制菜大行其道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店这个餐饮这一块儿哈，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这个连锁的大店的这个餐饮，就是有大门面比较大的这个店，它一般开在商场里。商场啊，原来是可以动明火的，就是有些是可以动明火的，但是后来呢，不愿意让人动明火的呢越来越多。这现在很多地方确实不愿意让你动明火。因为明火的风险确实比这个你微波炉的要大，或者是说你电磁灶的要大。那很多的菜用那东西就炒不出来，这不是开玩笑。您会做饭您就知道，您比如说这个你颠勺，这个就是中国人吃饭讲一锅气嘛，对吧 ？OK， 好，啪啪这一颠勺的时候，那火苗子把这菜裹一下，这出来这味儿跟您拿电磁炉做出来的就不一样。你温度什么都一样，不对，它就得突然那一下的高温把表皮给你把那表面给你燎一下，你才能走一下才好吃，就最简单的一件事了。中国人又爱吃这个炒菜嘛，对不对 ？OK， 好，那怎么办？那最好的方式可不嘛，预制菜嘛，也就这样了。但是呢，这么多年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预制菜，就是它正好国标，这老罗一说这事儿，马上这国标就开始准备要出台，让大家去提意见了。但是现在为什么难产？为什么或者是就是说一直没有标准？第一呢，没有标准就是最好的标准，对谁最好？对餐饮企业最好。我说什么预制菜，我是什么。那比如说吧，那贾国龙就可能觉得说，那他哎，我什么叫预制菜？是我自己中央厨房里出的，我这就不能叫预制菜。另外一个呢，说我在这儿，只要他动了一下筷，动了一下炒勺，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我也不能叫预制菜，我叫半预制。你这没法说我吧，对不对 ？OK， 那其他的，比如说两个，这个一个是那就他那烤鱼拿过来，我这一化冻，然后我上面我还做了加工呢，这能叫预制菜吗？这也不叫。他大概都是这种模式，没标准，对哪个好？对企业好，对企业他是最喜欢没标准的。那如果有标准怎么办？我跟大家讲啊，企业标准就是行业标准是谁来定啊？是这些大的厂子来定，不是开玩笑啊，是真的是这样的。这国外也是如此，你定一个行业的标准，你必须要有专家，然后呢，专家加上生产企业一起来制定这个标准。那中国这边有没有这种专家？预制菜的专家？他妈的，预制菜这是算是食品行业的一个这种就是常规的东西了，那绝对是有的。你学这个食品工程的这些东西，可能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些人定不了这标准，你要找业内的大佬过来一起跟你制定，就跟咱们那个牛奶那标准是一样的。定着，不是人家都是越来越严格，中国牛奶标准越来越松。那你这能怎么办？但是互相之间呢还在打，一直以来呢这个标准就没出台，现在这一回一闹就会出就算出台了。 大概背景就给大家都介绍到这儿，您明白了吧？基本上就是当时的资本需要一个行业来突破，以及后来来避险，大概就是这样，就推动了连锁餐饮的发展，然后再加上快递平台的发展，最后就各个价格战的这种打，然后到最后就开始预制菜，大家都开始用这东西了，而且还没有标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那有人就会说贾国龙他为什么这回这么你说他傻逼对吧？啊，说居然干这种事儿。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可能西贝这背景很多人也都知道，其实最开始啊他就这么一家店，我记得是在西三环那边。说实话我对那东西啊就没什么，我对西北这就什么山西啊什么这个包括内蒙啊这些菜我其实啊没有太多兴趣，而且那东西也不是一个高端的菜。这个楚云龙不说了吗？山西菜上不了台面。山西我当时有曾经跟在网上跟人去瞎聊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是在微博上的时候，那会儿我两三百万的那个 follow， 就说那句话，没人跟我较这劲。为什么？我说你别跟我说菜，山西那块没菜，你甭管山西内蒙这块，你们跟我说你们有什么菜，你们全是他妈主食，你们为填饱肚子的，那东西不叫菜，知道吗？哎，人家也没法说什么。你跟我说山西有几个菜，你把你手指头掰开了，就这一只手你给我数，有名的对吧？你数吧。你要不然全是一般都是主食，你最多有个小炒肉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其他有什么，对不对？而且呢它也不好吃，但是呢它是从那块起家的，那会儿它是现做，然后慢慢发展。一个能够白手起家然后用一家店发展出这么大的盘子的人，他你觉得他傻吗？你说他土没毛病，中国的老板没有几个不土的，但是呢他不傻。为什么这回一下就疯了，就直接开始干这跟老罗干呢？一个呢确实是对自己的力量呢有一个不算非常恰当的认知，对吧？但是我一会儿再说他力量是什么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急了，因为明年他要上市，就简单嘛，就这么简单呀。如果他那个能够现在应该他，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 IPO 的那个就是训导期吧，应该是那么叫，哎，训导这个是就是这个这培训期，那他背后是有资本的，是这个资本就是他底气的由来，跟大家讲是为什么啊？昨天。北京市宣传部门下了一个文件，就是直接不是说直接下文件，就是口头通知到的，不让这个事情上热搜了。那其实你可以就如果要上热搜，赶紧撤，就是看见冲上去就撤下来，这是一个。二一个尽量不把这方面的消息进行推流，就是要把这事儿给压下来。背后是什么？背后不是要保预制菜，而是要保西贝。西贝一年60个亿，这个钱不是他的，他背后有几家公司的股东在支撑。这几家公司是什么呢？背后都有人，而且是官面上的人。简单吧，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跟大家讲，所有的中国上市的公司，你要想在内地上市，或者是你去香港，这不重要，都一样的，是有一些人你必须要打点的。他们这些人他们会在火线入股，这些人就是明抢你的。而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保你没事儿。你的经营他可以不管，你的其他的那个股份分配他可以不管，其他的人的钱他不管，但是他的这个股你要给他。这个如果说你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你有一定了解，对 PE 这一行你知道一些的话，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些人有什么本事呢？一个是能够坏你的这个事儿，就是明抢你，如果你不给就坏你这个事儿。第二个，如果你出什么问题，他能够通过官面上保你一下，保你一道。这个就是为什么贾国龙他觉得说自己牛逼，他这么多年在北京对吧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再加上他这种资本上的运作，他加上后台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这个资，因为练资本这一摊的人呢，就是我不是说资本坏啊，这个不能这么说，就是在中国玩这套活的人背后没人是不能干的， 为什么说这个叫那个包括温云松，就是那个温家宝的那个孩子，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这两天刚被抓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那个他儿子也的证监是证监会那位吧？他儿子都在资本这一行，没有这个，没有他们这个政治势力，你做不大的。所以，就他贾国龙为什么他可以干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大底气去威胁老罗，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真的就这么简单。那他觉得说我背后有人，我就可以弄你。为什么老罗他说这个？后来他在那个公开信上说，有人说要跨省，如果他被跨省的话，这个不是瞎说，他是有这个事情准备弄他一下。但是呢，非常犹豫。为什么？鸿茅药酒可以去抓这个那个大夫，对吧？姓秦的那个大夫，因为那个人没名字，没名什么名声，那点小名声根本不算什么东西。在那之前，他谁知道他是谁呀？对不对？那敢抓老罗，真的所有人都得犹豫一下。那除非老罗去他去那个去长安街上打横幅去，那该摁就摁你，否则的话不可能的事情。那但是老罗已经害怕了，我知道的消息啊，这个我不敢说是一定的啊，就只是听闻啊，到香港了，而且呢办签就是说准备来日本，因为他来日本也方便嘛，这是准备来日本，就是临时要临时离开一下。如果他为什么直接先去香港？因为在那块他可以不被边控，如果他可以直接就走，如果他要是说在内地，比如说在北京或者在上海，直接边控你从那块口岸你出不去的。就是这么简单。当然香港你要是说你想不让你出去，你也一样出不去，不过终究是好一点。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犯了怵了，就是他不一定说呀，说觉得自己真的会有事，可是谁也犯不着跟这种傻逼较劲呢，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他们这件事情其实跟预制菜本身什么的这种关系都已经没有了，是背后的这种资本上较上劲了。至于老罗背后有没有这个，应该是没有的，就是他报就是一个发个牢骚而已嘛。但是这边就竹林大敌，就开始跟老罗对上了，大概就是如此。至于你说预制菜这东西好还是不好，那到底它是怎么样？我其实就这么简单跟大家只说几句话就可以，您就知道我什么态度了。那我在日本生活，我在日本我的生活当中有无数的预制菜，但是我吃着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是日本，我可以，就是我不懂预制菜，但是他们老子懂中国呀！哎，儿子，求您了，求您了，我这就说完了，我这就说完了。哎呀，一会儿就给您梳毛去啊，乖乖，哎，可真的乖，来，那边去。哎，说哪儿了？啊，对，就是这个我可以不懂预制菜，但是我懂中国。中国的这些预制菜拿了这个钱了，确实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了，但是它好多东西是不合格的。哎呦，来那边去，不合格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东西？只要在中国，你就琢磨这吧，它能好哪儿去，对不对？那是不是符合国标？你看国标出来之后，什么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心里就特别特别明白了，好吧？好，咱们这事儿就说到这儿，我先去给猫梳毛去了啊，这样。